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这是创世纪25章里面有关雅各和以扫的一个故事。那我们再翻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在新约的圣经里面非常的后面，在应该是在腓利门书的后面，希伯来书12章16到17节，希伯来书12章16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扔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好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对，我们刚才读了一段旧约的经文，然后我们读了一段新约的经文。新约的作者诠释了或者解释了旧约的这个故事，给他带来更多属灵的含义。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我们先有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一段这两处的经文，我们把它恭敬地放在你的手中，求你使圣经来刺透我们的心，求你使圣经来开我们的心，使我们从这两处的经文当中看见你对我们的教导，看见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今天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如何看重长子的名分，我们如何不让自己被这世界累昏了。主，我们实在求主你来，开导我们，也求主你托住你的仆人，主要是你，求你使我所分享的所教导的完全是出自你。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门。
所以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不要贪恋世俗。那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世俗这个词。在我所成长的基督徒的环境里面，我是1997年信主的。那在我的基督徒成长环境里面，一直有两个极端的存在。一个极端呢，就是把这个世界所制造的一切都归类为世俗，比如说这个世界所流行的东西，有一些的基督徒就看他们为所谓的世俗。那比如说牛仔裤，比如说电影，在我大学的时候的那个教会里面，他们就是觉得就是基督徒就不应该穿牛仔裤所以我们就每次去那个教会，我有点不太想去，每次去不得不去的时候，我都要检查自己的衣着。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流行 BB 机，所以我们 BB 机也不能带，那个链条不能露出来。所以我们去吃了饭，或者是买了什么新鲜的玩意儿，我们都不能够在教会里面提起来，不然的话长辈会说你们是贪恋世俗的基督徒。那我也发现说，在基督徒的当中也有一种好像禁忌越多，规矩越多越属灵的风气。好像说一个人如果他有很多的规矩，基督徒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那别人就会觉得这个人很属灵。比如说我过年的时候，我听说基督徒不能贴春联，那我不知道这个规矩是从哪里来的，那可能是有一点的道理，因为春联可能最早是有一些的原因，但是我想说，当我们今天听到一个人说基督徒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的时候，这并不代表他就越属灵，这并不代表说规矩越多就越属灵。那么因为我觉得这个就好像在共产党内部有一种越左越大家越不敢反驳，就是越有人高举这个马列主义的旗帜，那别人就不敢说什么了。那同样的在基督教里面恐怕也有这样的风气，越标榜自己属灵，别人就不敢说什么了。那但是这是一个极端，就是好像体现出，对越多的规矩就越是不世俗，越是属灵。那么另外一种极端呢，就是认为对世界的追求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对不对？那么既然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是给我们来享受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享受这个世界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认为基督徒就是应该享受，他们公开的鼓励世界的成功，他们认为在，买了玛莎拉蒂，我想我们当初没人买吧，就是标榜着上帝的祝，就是 表示着上帝的祝福，或者是呢，公司的业务很好，就表示着上帝的祝福。那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另外的极端啊，一个极端是用规矩越多来表示他越属灵，另外一个极端呢，则是用这个世界的成就越多来表示他越是一个好基督徒。那这两者都是极端，这两者都是有偏颇的。那什么是正确的？那我想说，我们所信的和我们所行出来的，它是不是一致的？这个是最关键的事情。我在有一次讲到的时候，我曾经讲过说，教会的文化啊，如果一个教会的，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在美国的那个老师他所在的教会，有一个文化，就是大家都把自己毕业的名校的学校的名字的粘纸贴在自己的车子的后窗上面。那这就带来一种文化，就是这个教会的人以毕业于名校为荣。那么这个老师也同时他讲到过一件事情，他说，一个教会有两种东西，有两种神学。一种神学是公开教导的神学，就是在讲台上面，我们在公共敬拜的时候，我们所读的信仰告白啊，我们在讲台上面所教导的圣经，我们解经的方法，这些都是公开教导的神学。另外一种神学呢，是在私底下的神学，是在我们弟兄姐妹的生活当中所体现出来的神学。比如说，如果一间教会他所教导的神学是我们应当追求主，而不看重世界上的东西，而另外一方面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体现出来的是，当一个人大家希望大家在聚会之外所谈论的是买房的问题，是买车的问题，或者是买手机的问题，而没有任何跟属灵的事跟圣经有关的事情，那么我会说这个教会是人格分裂的，因为他教导的是看重圣经，以圣经为中心活出圣经，而在会众的生活当中实际所谈论的是买手机买房子买车子，而不涉及比如说小组聚会的时候除了像模像样的查完经，然后剩下的内容全部是买房子买车子买手机，那么我们会认为说这个教会是人格分裂的。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在谈什么，弟兄姐妹之间在谈什么，这个是隐藏的神学。如果这个我们所信的，当然不可避免的，我们会谈到买手机，这个我不是说我们绝对不能够谈手机，但是呢，如果你全部一个小组的聚会里面全部都是谈这些东西，而且大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那么我说这个教会人格分裂的。如果我们谈这些事情，然后我们意识到里面有问题，我们会自然的终止下来，把中心又回到圣经上面去，那我觉得这是健康的。那么这和我们今天所教导的信息，我想我们读的这两节经文有什么关系呢？我想说，如果我们相信并教导圣经所说的天国和永恒的价值，我们教导和相信死后的归宿和永远的将来以及基督的再来，我们也相信说我们在地上都是客旅，是寄居的，因为我们最后的归宿是在上帝那里。但是呢，如果我们实际的行为体现出来的是贪恋世俗，如果我们实际的行为是当我们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买一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在上面投入的精力远远大过那个天上永恒的家的装修的精力，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所信的和我们所行的是不一致的，我们的信仰是不健康的。如果一个人是这样，那么这个人的信仰是不健康的。如果一个群体是这样，那么这个群体的信仰是不健康的。所以我想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题目，那我也是盼望我们当中有信主的人，也有非基督徒在今天的聚会里面。那么对于还没有信主的基督徒，甚至我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或者是还没有受洗的基督徒来说，我都想鼓励你看到说，我们不但是要信这个福音，而且我们是要活出这个福音。福音是什么呢？就是神爱我们，神创造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犯罪离开了神，我们要面临审判，我们每个人死后都要面临审判，而且我们按照我们的本性，按照我们的行为，审判的结局就是永恒的灭亡。但是神爱我们，所以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每个人都面临这个选择，我们是要相信这个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并且接受那天上永恒的家乡，还是我们要依然按照我们自己原有的想法原有的行为去生活，直到永恒的灭亡。这是每一个人在他的人生当中所选择的两条道路。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选择 第二条道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也愿意去到那永恒的家乡。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所公开宣告的福音。那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个，无论是你在考虑要不要信主，或者是已经信了主，我们都按照这个福音去生活，也活出这个福音的内容。所以我想这段的经文，这两处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就是不要贪恋世俗，而是要渴慕基督。圣经告诫我们不要贪恋世俗，并不是不要我们买手机，不要穿牛仔裤，不要工作，不要赚钱，姊妹 不用任何化妆品，这不是经文的本意。而且如果我们专注在这些行为上面，我们就会彼此控告，来了教会就说，哎，你换手机了，你这个爱世俗的人。那么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贪恋世俗是从三个角度来体现出来的。那第一个，贪恋世俗的本质是什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贪恋世俗的本质是属灵的淫乱。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里面，他的第一句话说，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所以我们看到说，这里有一个对比，这个对比是说，以扫他贪恋世俗，就好像淫乱一样。在上面一节第十四节说，你们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这个是一个类比，就是这两件事情是类比的，追求和睦和追求圣洁这两件事情是有关联的，而且把它看成是一体的。那么第十五节讲到，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扰你们，这也是一个类比，失了神的恩和用有毒根生出来搅扰你们，他们这两个是有关联的，是相似的。那么第十六节出现了第三对的类比，就是淫乱和贪恋世俗。从字面意义上来说，没有人会把淫乱和贪恋世俗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比如说一个人他爱世界，他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事实上在他的行为当中，他没有表现出对圣经的任何兴趣，那我们会说他是贪恋世俗的，但是我不会说他是淫乱的。因为淫乱往往是性方面的犯罪，特别是在东方人的文化里面，提到性有关的事情都是非常羞耻的一件事情啊。即便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在这个上面出了问题，他犯了罪，即便他愿意悔改，我想大家看他的时候都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疙瘩。但是一个人如果贪恋世俗后来悔改了，大家恐怕都是爱他爱得要死，就不会有那个和那个罪好像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是圣经在这里却说，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说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所以他这里讲的淫乱，一方面从原意上来说，淫乱是讲到性方面的犯罪，就是婚姻以外的性行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里讲到说，如果一个人他爱世界，他贪恋世俗，就是对上帝的不忠。这种对上帝的不忠心，就是好像在婚姻以外有性行为一样，是一件非常可耻、非常要值得责备的一件事情。所以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说，贪恋世俗的本质是属灵的淫乱，属灵的淫乱就是对信仰的不忠，就是敬拜别的神，就是以别的神为中心。因为在申命记六章四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你们的神是独一的神。所以这里讲到说，神反复透过摩西教导以色列人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独一的神。我们如果拿任何别的东西，我们看他比这位神更重要，这就意味着这位独一的神不是我的神，我有一个别的神在敬拜，这就是属灵的淫乱。保罗在以弗所书也同样印证说，贪恋世俗就是属灵的淫乱。在以弗所书五章五节说，有贪心的就和拜偶像的一样。那么在五章五节的上下文，保罗在这里说的贪心是指一个人他在性欲上面被他的性欲完全的捆绑，他整天思想的是他怎样满足自己的欲望。那保罗说，这个人把他的欲望当做了他的偶像，就和拜偶像一样，在以弗所书五章五节。那希伯来书里面作者也说，一个人他贪恋世俗，他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爱自己的需要，比爱这位神来的更加的重要。他也被他的欲望捆绑，只是这个欲望呢，不像以弗所书五章五节里面是一个性的欲望，在希伯来书里面是一个自己的欲望，是一个比如说是购买的欲望、消费的欲望，或者是这个自我满足的欲望。这种被欲望捆绑 不再以神为中心，不在乎属灵的事情，不在乎永恒当中的神。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是属灵的淫乱，也是拜偶像。那么我们要注意到说，希伯来书是写给基督徒的，而且是写给犹太人的基督徒，所以作者不是在警告这个世界上的人不要贪恋世俗，作者是在警告基督徒不要贪恋世俗，因为贪恋世俗就是拜偶像。对犹太人来说，他很容易接受这个观念，就是拜偶像就是属灵的淫乱。在旧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多次神把自己比作那个丈夫，那个男子把以色列的子民比作是他的妻子或者是他的女儿。所以在旧约当中，神反复的强调一个忠贞的态度，这个忠贞就是不去拜其他民族的偶像。所以当犹太的基督徒当他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就明白作者是要告诉他们贪恋世俗的本质是拜偶像。在何西阿书四章十二节，先知同样批评当时的以色列人说，我的民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所以这是一个旧约另外一个证据，当以色列人去拜偶像的时候，神看他们是行淫乱的，是离开了他们和神之间的婚姻。那我们今天的时代，21世纪，和旧约的时代有一点相似，就是神的子民处在一个不敬拜神的文化当中。在旧约里面，希伯来人或者犹太人，当他们进到今天的以色列，也就是当时的迦南这块地方的时候，他们是被一群不敬拜神的民族所围绕的。而且如果我们稍微知道一点考古学的话，以色列人是游牧民族，他们周围的腓尼基人或者是那个亚述这些国家，他们都是比较强大的就是进行商品贸易的，或者是工业比较发达的民族。他们有铁器，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大卫在和那个大哥利亚征战的时候，对方是有盔甲的，而大卫他们整个民族好像就一套盔甲，还是那个国王让给他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工业文明的发达上面，他们周边的民族都比以色列要来的强大。所以以色列的很自然的，他会羡慕那些工业发达的国家，他们很自然的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那么以色列人也会很自然的希望去看到说，那些民族他们原来不是拜我们的神的，那是不是他们的神更好更厉害呢？所以旧约时代的拜偶像和我们今天的拜偶像其实有一些类似的地方，都是体现在对假神的敬拜，透过假神来实现自己的欲望。在旧约时候的假神，因为那些民族虽然工业比较发达，但是他们也相对我们今天来说还是远远的不发达，所以他们的迷信体现在拜假神。而我们今天呢，我们的迷信呢是透过拜另外一种假神，这个假神可能是金钱。我们会有些人或者很多人会认为说，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所以我们需要金钱来满足我的欲望，或者有了金钱才能解决很多的问题，也可能是权力，也可能是自我实现。那我们会问一些不信主的，如果是一个非基督徒，那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都明白说人生的意义在于荣耀神并且以他为乐。那么对于非基督徒来说，你问他如果我们死了以后人死如灯灭，那你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可能他会回答说是自我实现，是关键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这个过程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他自我实现了，他人生的意义被体现出来了。那我们可能会我觉得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继续反问，那人生的意义体现出来给谁看呢？是如果人死如灯灭，那你要这个意义干什么呢？好，那回过头来，今天的偶像呢是金钱，是权力，是野心，是自我实现，是我的成就，是别人的称赞，这些都可能会是我们所想要服侍想要满足的东西。在《诸神的面具》这本书里面，作者提姆凯勒指出说，偶像就是对你来说任何比神都重要的事物，任何比神更吸引你的心和你的幻想的事物，或者任何你以为失去了以后你的后果不可设想的事物。中文圣经用贪恋两个字来形容人对偶像的态度，或者对世俗的态度。所以凯勒说，在《诸神的面具》这是一本很好的书，我鼓励大家可以在书店里面买到《诸神的面具》。他说，偶像在我们的心中具有控制的地位，所以我们会不假思索的 将热情、精力、感情和金钱都会花在上面。这个偶像不是说好像，因为我们看到一个人拜偶像，我们会假设说他是一个佛教徒，或者他是一个弥勒佛教徒，他是一个什么什么教徒，他在拜这个东西。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不拜任何东西甚至无神论者的生活状态里面，他都可能在一段时间里面把一件事情看作他人生最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在职业的发展期，可能会把工作看得比人是人生最重要的，这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把它看得比神还重要，是我生命全部的中心，那对基督徒来说是有问题的。所以在一个阶段里面，你可能都会把某一件事情，比如说如果你要结婚，你买了房子，你要装修，很可能你会把那个装修那个房子这件事情看作是比神还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是单身还没有结婚，而你心中充满了对婚姻的渴望，有可能婚姻是对你来说比神还重要的事情。对基督徒的父母来说也会一样，当我们有了孩子之后，我们很害怕我们每天被地铁各样的广告轰炸，我们很害怕他输在起跑线上，所以他可能也会成为对我们来说比神还要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偶像是可能是阶段性的，不是一生都在拜这个东西，这个时间是这个偶像，那个时间是那个偶像，但是呢它会让你来说是你全部满足的来源，你觉得缺了它你会完蛋。就像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我也在想说，如果万一，因为有一次我得了一个 C 加，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很担忧，我想如果再得几个 C 加啊，因为我们道学硕士毕业是要 GPA 在3以上，所以我想如果再来几个这样的话，我的那个 GPA 被拉下来了，那我就毕不了业了，那我怎么办？我就觉得我完了，因为这么多人期盼我毕业，然后我最后拿了一个文学硕士，不是道学硕士的，就是那个稍微要含金量要低一点的文凭回去，那我觉得这对我的面子，对我的这个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羞耻。所以我注意到说，在那个时候，在我为这个 GPA 所担忧的时候，其实是意味着我觉得某一件事情我失去了它我就完了。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我的面子，所以我担心的是别人看不起我，别人说这个人原来表面上看起来是个学霸，天天看书，搞了半天是个学渣啊，所以我把面子看成了我存在的意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对亚洲人来说，对家庭的责任可能会成为你的偶像，只有你看到他的时候，你觉得对家庭的责任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比是证明你这个人存在，你的社会属性，你这个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你有家庭责任。那么这个，如果我们这么想的时候，这也意味着他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所以你如果知道一件事情，你觉得你拥有了他，你的人生才有意义，你把它搞砸了你就完蛋了，你就是一个渣。如果当我们去这么去想的时候，那就意味着我们把它当做了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很多基督徒知道金钱可能会成为偶像，因为耶稣把这个举了一个例子，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但是今天的偶像不单单是金钱，凯勒说我们的心，人的心是一个偶像工厂，这不是凯勒说，这是加尔文说的，人的心是偶像的工厂。因为人心可以把一切美好的事物，比如说事业，比如说爱情，比如说财产，比如说家庭，都奉之为神明，以他为人生的中心，以为说我们得到他们，我们的人生就有意义，我们就有保障。我们常常以为偶像不是好东西，因为我们看到那些人在家里弄个神龛啊，或者是弄一个菩萨拜在那里，然后那个香又闻着不太好闻，我们都会以为是偶像是那样的东西，那不是好东西。但是呢，事实上偶像都是好东西，因为这个东西越好，我们越希望得到它，我们越看它为重要。没有人会把你看为垃圾的东西当做偶像，我们所看为重要的东西都是我们喜欢的东西，都是甚至很多东西是上帝所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应该是美好的东西，比如说婚姻。但是呢，我们把它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甚至比赐他的神还要重要，这就成为偶像。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说，贪恋世俗是属灵的淫乱，而世俗不一定是坏的东西，可以是好的东西，但是当它比我们的所信的这位神还要重要的时候，它就变成偶像。 那我提醒你们，贪恋可以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你不计代价的想要获取，第二种是你不惜代价的想要保住，这个都是贪恋。你想要得到的是偶像，你不愿意放弃的也可能是偶像。那么好，我们现在知道贪恋世俗就是拜偶像，拜偶像就是属灵的淫乱，这是第一个角度，希伯来书13章里面的这句话。那么再接下来看贪恋世俗的表现，这个拜偶像表现出来什么呢？因为我想帮助大家诊断自己有没有处在贪恋世俗的状态里面，那我们就要看表现是什么。那希伯来书接着说，贪恋世俗的例子或者他的代表人物是旧约当中的以扫。以扫怎么贪恋世俗呢？圣经说他因一点食物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那换句话说，他看一点食物比长子的名分更重要，因为我们能够形成买卖关系，总是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占了便宜，我们才会形成买卖关系。那对于以扫来说，他觉得他占了便宜，所以他就做了这么一个买卖关系，他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那他怎么卖的呢？创世纪25章29到33节说，以扫雅各在家里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那么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雅各是个好商人，他马上发现利益的关系。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于是雅各把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贪恋世俗，在我们为什么说以扫贪恋世俗呢？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的，说他贪恋世俗。那么这个贪恋世俗在以扫身上怎么表现出来呢？27节说，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那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就是以扫的爸爸，他的爷爷，对不起，亚伯拉罕的家族是牧羊的，神借着他们牧羊的工作使这个家族富足起来，所以以撒这一家也是，他的父亲也是牧羊的。牧羊是一种在当时是一种积极性的和生产性的职业，所以如果这个家族是牧羊的，他应该是一个很富足的，因为亚伯拉罕有很多的仆人，以撒也有很多的仆人，所以他们不是很穷的一家人，是很富有，在当时来说这一族人几乎可以看作是一个小国家了。那么对于这一族人来说，牧羊是他的正当行业，打猎不是他的职业，所以以扫的职业不是猎人，只是他喜欢打猎，所以打猎是他的娱乐，他的父亲也喜欢他的娱乐，因为这个娱乐给他们的餐桌上带来惊喜。如果你天天吃羊肉，我估计你也会吃腻。那圣经说他的父亲以撒有很多羊群和田地， 不需要靠打猎为生，那所以以扫有消遣，这是他的消遣，消遣也没有什么不对。那什么使以扫放弃了他长子的名分呢？在这里有两个反复出现的词，第一个是从创世纪的作者，他从第三人称说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然后第二呢是以扫回来以后对雅各的第一句话，他说我累昏了。以扫为什么累昏了呢？因为他从田野回来啊，很可能他是在打猎，打猎使他身心疲乏不堪，干渴至极。无论他在打猎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多大的愉快，或者是打了多少的野味，都不能够解决他在打猎的过程当中他的身心所产生的疲惫。这就好像我们常常如果你是丈夫，然后你在上班的时候，特别是做你的工作是大部分的时间是需要跟人讲话的，比如说销售啊之类的，那你回到家的时候就是累昏了，然后你不想跟任何人说任何话，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太太想跟你说很多话，那么这个就有点不太好。那以扫也是这样，他从外面回来他累昏了，还好他有力气说话，所以他对雅各说，我累昏了，请你把这个汤给我喝。如果我们在世界里面耗干了我们的精力而不顾及我们灵魂的需要，我们也可能会累昏了。世界的福气就像以扫所喜悦的那些野味一样，它可能带给我们暂时的需要，但是不能够满足最里面的需要，所以当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会累昏了。 所以以扫的问题不在于他打猎，而在于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扑在打猎这件事情上面，使他在回到家的时候他累昏了。那如果我们同样，如果我们被这个世界的东西所吸引，无论是工作也好，或者是我们想要追求的一些事情也好，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扑在上面，而不思想我们里面灵魂的需要，不从神那里得到话语的供应，我们也会累昏了。所以以扫回到家中的时候，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的回答是什么？他前面说累昏了，然后他现在说什么？他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你看到说，以扫当他受到一个挑战的时候，他的回应是夸大自己的处境，他过分的自怜，怜悯他自己，夸大了他眼前的需要和困难，所以他就说我将要死。那其实这是不可能的，那累回来不至于要到要死的地步，就算如果他真的要死了，那一碗汤应该没有什么用。但是他说我将要死，所以他夸大了他的处境。那弟兄姐妹，我们累昏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夸大自己的处境，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失去了这个东西，或者我们眼前这一步迈不过去，我们就完了，这也是夸大了我们现在的处境，这是自怜，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的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就夸大它，这会干扰他，干扰了以扫，也会干扰我们做出正确的合乎圣经的判断。比如说我们知道，比如说如果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必须在早上读经，但我假设你早上读经，然后呢你又想睡懒觉，那你会夸大自己睡懒觉的需要，觉得说我再不多睡会儿，我将要死也不至于啊，就是觉得说这个事情我可以睡到班车快要开的时候我再起来去赶班车，我可以错过，我不可以错过班车，但是我可以错过读经，这是一个夸大。这夸大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已经产生了问题，我们已经看一些别的事情比眼前比应该重要的事情要来得重要。那么换一个场景呢，对于一个单身的基督徒来说，你知道圣经的教导是基督徒只能嫁娶基督徒，但是因为情感的因素、人的压力或者惧怕，你也可能会夸大自己的处境，你会觉得别人不理解我，你会觉得圣经的教导非常的不近人情，你会夸大自己所面临的压力，这个时候你也可能做出一个错误价值观的判断，因为你夸大了自己的处境。对于基督徒的父母来说，我们也可能会为儿女的思虑而忽视圣经的教导所应该做出的决定，比如说你用各种的班和各种的活动塞满孩子的周末日程表，同样你也塞满了自己的日程表，因为孩子要去你得陪着去，那么教会和安息就成为周末你的生活当中极其不重要的一个处境，一个元素。同样我们会夸大自己的处境，我们会觉得这孩子没有去上这个班他就输在了起跑线上，他礼拜天比别人少了一天，如果他没有在现在这个年龄发展他的智力或者他的学识，他就是一个残缺的孩子，他将来注定没有任何的出息，他就输在了起跑线上，他的人生就完了。所以我们让电视、让广告、让这些辅导班的广告影响了我们正确的价值判断，夸大了我们的处境，夸大了孩子的处境，而且是我们帮他夸大了，引导自己，而且因为夸大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合理化自己的价值观。这是每一个人，我觉得上帝给我们一个特性，就是每个人当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合理化它。我今天早上看到我的一个朋友说，他说他的儿子很想吃糖，但是他妈妈规定他不可以吃，然后他就跟他爸爸说这个袋子已经破了，意思就是说他已经不是原包装了，然后他妈妈说那你还是不能吃，然后他孩子说细菌已经进去了，我就把它吃了吧，然后他爸爸最后心软了，说算了你吃吧，因为如果他再说不能吃，估计他会滴口水在上面，让他的 DNA 都进到这个里面去。这是我们的一个，我觉得不用教每个小孩子都知道，说他要做一件事情他会合理化自己做那件事情的理由。那对于基督徒来说，当然我们要合理化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但关键是你是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并且夸大它 来合理化自己做事的动机呢？还是让圣经的价值观不需要夸大来合理化自己做事的动机？卡勒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状态，一个拜偶像的人，无论你是拜什么样的偶像，你都是在向异教献祭。在旧约里面，旧约的外邦人他们拿孩子献给异教的神，比如说迦南人，他们会把自己的儿女烧在祭坛上来献给他们所拜的神。神非常厚恶这样的行为，称之为拜偶像，将儿女惊活。而对今天的人来说，如果我们把应该给家人的时间，作为丈夫来说，你应该带领家庭来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应该敬拜神的时间和精力，应该引导儿女来认识神的机会，我们用这些事情来献祭于我们心中的偶像，这样的事情也是向异教献祭。所以弟兄姐妹，在以扫的例子上面，我们看见说他累昏了，他在这个世界里面耗尽了自己的精力，使他不能够正常的思想正确的价值观。你可能不一定在工作上累昏，你可以在家务，对于全职的妈妈来说，你可能在带领孩子和家务当中累昏，对于大学生来说，可能在打游戏上累昏，或者 QQ 聊天上累昏。一个正常的爱好都可能会让我们累昏，但是别忘了，累昏你的事情一定是你觉得美好的事情，没有人会在自己讨厌的事情上累昏自己的，但那是退避三舍，避之不及。正因为它美好，所以你把它当作偶像。累昏的人有一个特征，就是轻看属灵的事，他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改变，他丢弃属灵的权柄，他轻看属灵的事情，他夸大他的处境，甚至自怜，觉得他当下的处境比什么都重要。那么第三，所以我们前面讲到贪恋世俗的本质是什么，贪恋世俗的表现是什么，那么第三，贪恋世俗的结果是什么？以扫贪恋世俗的结果是什么呢？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七节说，他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好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创世纪二十七章里面也同样写下以扫的结局。那什么是长子的名分？那我们会问说，以扫到底失去了什么？长子的名分意味着财富。我们先回到旧约里面看以扫和雅各的故事，以扫失去了什么？长子的名分首先应该意味着财富，但是这个财富不是马上可以得到的，因为在近东的文化里面，在我们今天叫中东，近东的文化里面，长子是可以在分遗产的时候分到双份的。比如说如果你有九个兄弟，那么长子可以得到十分之二，就是 n 加一分之二，其他八个平分剩下的。但是长子的财富不是立刻获得，而是要在看不到的将来，父亲去世以后，要等以撒去世以后，才可以获得他长子应该得的。所以我们看到那个那个流浪浪子的比喻里面，那个小儿子跟他的父亲说，他现在就要家产，这个是对他父亲的一个咒诅，因为在文化里面是父亲死了才可以分遗产，所以小儿子说，我现在就要得到我那份家产，这等于是说我巴不得你现在就死，这是对父亲一个极大的侮辱。那么在以扫和雅各的时候，以扫是长子，所以他可以得到双份的家产，但是呢，以扫把长子的名分给了雅各，对不对？那雅各有没有得到双份的家产呢？有没有呢？他没有。雅各是净身出户，当他离开家庭的时候，他是基本上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带，他只有一根杖。所以雅各离家出走，以扫虽然没有长子的名分，他继承了父亲的全部家财。在以扫碰到雅各又碰到以扫的时候，圣经说他的武装四卫就有四百多人，他统治着广大的以东地区，而且享尽了荣华富贵，安然辞世，得享高寿。在创世纪的描述里面看不到以扫有任何物质上或者说今生财富上的损失，甚至我们会很欣赏以扫，因为他是个相当大度的人。当他和雅各再度相遇的时候，他拥抱了他的兄弟，他不但没有因此恨恶他，反而愿意去接纳他，所以他没有丧失长子的应得之分，反而得到了更多。所以长子的名分对雅各来说绝对不是财富。那么第二，长子的名分也不是神的保佑，因为相比雅各和以扫这两个人，哪一个人的人生更平顺呢？ 显然是以扫。雅各在离开家之后，他得到长子的名分之后，就好像潘多拉的盒子在他身上被打翻了一样，他带着一个手杖离开他的家庭，去寻找遥远的栖身之所。他为他的舅父做工，而且被他的亲舅舅给骗了，把他一生最精华的光阴用来做两件事情：牧羊、娶老婆。他的家庭生活给他带来无数的烦恼，所以当他死的时候，他深深的叹息说，我的一生是又苦又短。所以长子的名分不是人生的平安，对于雅各来说，反而呢，他得到了非常多的磨练和痛楚。那长子的名分是什么？从雅各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长子的名分对于亚伯拉罕这一族来说是一把火炬，这个火炬是指到将来弥赛亚的盼望。所以耶稣基督是从雅各的家谱而出，因为雅各是继承了长子的名分。所以长子的名分是一个属灵的产业，他给予拥有这个名分的人，对亚伯拉罕这一族来说，给拥有长子名分的人一个权利，就是使他作为家族或者宗族的祭司，成为属灵的领袖，连接后代的儿女，他能够承受属灵的恩赐和能力，传递弥赛亚希望的火炬，来继承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是他的后裔要像海沙那样多，他的后裔当中要有弥赛亚的出现。那我想当时的雅各应该没有想那么多，他可能看中的是我前面说的别的事情，财富，那个家族的权柄，人生的平安等等，所以他才想用欺骗的手法去得到他。希伯来书没有称赞雅各，希伯来书只是谴责以扫。所以圣经讲雅各的时候并不是称赞他所有的事情，因为我们大家都不喜欢雅各，如果你是读过创世纪的话。那这里重点在于什么呢？重点在于以扫他的损失，他在贪恋世俗看重眼前的时候，他忽视和失去了属灵的福分。这个属灵的福分不是体现的，我们讲到祝福的时候好像就是说人生平安是祝福，不是的。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祝福是和耶稣基督有关的，所以以扫失去了传递弥赛亚火炬的机会。他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我们不敢说他一定没有得救，但是呢，毫无疑问他在恩典的过程当中，在神的工作计划里面，以扫失去了机会，像而且他的国在旧约的后面反而成为以色列人的敌人。所以我想说，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会关乎这个人有没有得救啊。就像我们看那个童女的比喻，那很多人在读完童女的比喻，我们就问说，那油用光的童女到底有没有得救？但是我想说，这是比喻，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在告诉我们得救了还是没得救，不然以后圣经最后应该列一个刊物表，所有的人名右边得救没得救，得救没得救，这就很简单了，大家不要在那里猜了。但是我想圣经不是这么一个索引，只是告诉你人得救了还是没得救，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救赎的故事。在这个救赎的故事里面，我们要在乎的不单单是最后的救恩，我们也看到说我们的一生有没有体现出上帝的救赎计划，有没有按着福音而生活。所以作者无论是希伯来书和创世纪都没有回答以扫到底得没得救这个问题，以免我们变成律法主义者。但是呢，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错误的价值观，我们可能会在基督徒成长和发展的过程当中错过神所预备的恩典。以扫的长子名分就像我们的属灵身份一样，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回到神的家中，我们不能够发财，我们可能会失去或者放弃一些机会，并不能够家庭幸福，反而可能会带来纷争。如果你没有结婚，那很遗憾，成为基督徒以后，按照圣经的教导，你择偶的范围和缩小，也不能够人生一帆风顺，好像得到了上帝的保佑，相反越是侍奉神所遭遇的苦难试探就越多。那么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呢？就像很多人离开耶稣，觉得耶稣讲的道不好听的时候，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和贪恋世俗相反，神要我们渴慕基督，跟随基督，看基督为至宝。希伯来书描述摩西说，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所以这就是以扫的反面，以扫是贪恋世俗，轻看属灵的事物，而摩西呢，是因为看 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为基督所受的苦他看此为属灵的福气，他认为这比一切都宝贵。所以这就是圣经的价值观。圣经的价值观首先需要我们敬拜对象的正确，敬拜假神就看假神为至宝，敬拜自己的需要就看自己的需要为至宝，敬拜基督就看基督为至宝。一个贪恋世俗和盲婚了的人不看重属灵的福气，因为他的心中已经另有偶像，他的世界观已经被这个偶像扭曲。这个偶像可以是工作、事业、家庭，一切我们看为美好的事物，那么他在这个世界当中内昏了，他就会自怜，他就会夸大自己的处境和自己的结局。那么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就是以扫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好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但是呢，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有一个好消息，因为圣经说以扫是好哭切求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以扫。但是保罗却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说，看哪、现在是悦纳的日子，现在是拯救的日子。所以神对我们这些，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无论你现在有没有别的偶像，神都对你恩门大开，神都告诉你说现在是他悦纳你的日子。神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把我们真正的安全感建立在基督的身上，我们都可以向神回转，不再爱偶像，信靠偶像，因为神要我们渴慕基督，而且神随时现在的门都开着，让我们可以回转来归向他，回转来渴慕他，看为基督所受的苦比这世界的财物更宝贵。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信息。贪恋世俗的本质是属灵的淫乱，也就是心中另有偶像，它的表现是你为自己的偶像盲昏了，包括追求你没有得到的，也包括保住想要保住你已经得到的，以至于你夸大自己的处境，忽视了值得你追求的有关基督的事情。那么最后呢，贪恋世俗的结果是像以扫失去了属灵的福分。我们不敢说属灵的福分是什么，因为它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毫无疑问的，当我们爱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都在神恩典的工作当中落后了，我们也可能会失去很多的机会。希伯来书的作者呼吁我们郑重对待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岂能陶醉呢？所以 我盼望你们，我也呼吁你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和你心中的偶像所累昏，也不要拿我们应该有的福分，正确的属灵的福分去换取这世界的好处，不要用你应该读经、应该祷告、应该灵修、应该敬拜神的时间去侍奉心中的偶像。因为圣经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现在是悦纳的日子，是恩门大开的日子。我们每个人，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可以透过祷告，可以透过读圣经来了解神，来归向神。这是我今天所要分享的信息，我们花点时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将近四五千年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人类的挑战和诱惑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被我们身边、我们周围所环绕的一个不爱神、不敬畏神、不看重神的文化所影响。我们可能会贪慕心中的偶像，这个偶像是这个世界所传递给我们的。当我们每个礼拜天来到神的家中的时候，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再次来校正、来对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是否看你为至宝，比这世界的财物更宝贵，甚至看为你所受的凌辱比这世界更宝贵。主，我们谢谢你用你的话来校正我们，也求主使今天所传的这个信息与每个人都有益。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